何西阿书第八章一到十四节，以色列人因崇拜偶像被定罪。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呀，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你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你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感谢主。
在七日的头一日，当抹大的玛利亚还有两个门徒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当他们跑到耶稣的坟墓里面，然后看到坟墓那的盖在墓上面那块石头已经被挪开，然后他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发现坟墓已经空了，里面整整齐齐的只放着头巾和裹尸布在那里。所以他们都非常吃惊，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耶稣的尸体，而是放着一个空空的这样的一个坟墓。所以其实当人看到东西空了的时候都会挺害怕。我今天早上也是啊，我一打开我的邮箱，我发现里面空了，我也很害怕。因为通常我会前一天的晚上修改完奖章之后呢，然后就发到邮箱，然后我就回来打印。然后我发现今天早上一看到附件是空的，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哈。不过我相信我是能够记得我要讲什么，其实不是记得，而是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必赐下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因为其实今天讲的题目特别有意思，是让我们要跳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秩序。所以我想神是先让我自己跳出一个我日常生活里面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个秩序，来亲自来经历一下。因为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知道，就是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我将要搬家，其实我会搬到一个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是从下一个主日开始的话，即使我忘记了带球，我走回去再打印出来就好了。所以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所以偏偏是这个最后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神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他有他的美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必然会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主，我们感谢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因为你自己的复活，主，我们不再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的盼望并不在人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你有限的器皿，主，乃是你那宝贝放在我们的器皿当中的时候，主，你自己会把你的荣光显现来吸引人。所以主，孩子把今天讲到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你，主，相信你自己必有对我们所说的话，主，相信你自己必定能够亲自建造我们，主，保守我们以下的一切的时间，你的圣灵亲自说话，仆人静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
阿们。
会不会太大声了？这个就是不会哈，还好。其实很有意思，其实在教会2000多年的传统里面，复活节是教会最重要的节日。可能在现代社会里面，大家会感觉好像圣诞节的时候会更加浓重一些。那其实复活节是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不需要纪念圣诞。如果这个耶稣这个人，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他诞生你不需要去纪念，或者说其实他诞生和死跟历史上的一些道德伟人，他诞生和死其实是差不多，没有任何很特别的意义。但就是因为他复活了，他以复活的大能来显明他是真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诞生、他的一生、他的死和复活都有了非常不一样的意义所在。所以其实在教会传统里面，从复活节之前算40天，教会就开始会预备来过复活节。所以这段时间一般教会会把它叫做大灾期，是从复活节当天前40天开始去算的。然后在复活节的当周，就是这一周里面，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崇拜，就我们一般叫做受苦节崇拜。所以受苦节崇拜，可能周五过来参加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一般会就是说去默想整个耶稣他从就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到客西马尼园，然后再到比拉多台前审判，然后再到骷髅地被钉死的整个的过程，然后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同走苦路、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周天的时候，我们再一同来盼望，来一同欢喜盼望耶稣从死里复活，一起来庆贺。所以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在当我们去参加、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崇拜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去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信仰并不是我们知道一个故事，而是我们活进了一个故事里面。救恩也不是说我知道有一个恩典在里面，而是什么？而是我自己亲自走进去，活在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历史里面。所以对于崇拜来说，崇拜的意义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在历史之中、在时间里面不断不断的参与进去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与永恒有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要从我们原有的故事进入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往往是不那么容易的。其实所有人都是，无论哪个民族、哪里的人，其实我们从熟悉的故事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一种张力。可能张力这个词有点不知道什么，有点抽象。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你都会感觉一种不自然感，就是不那么自然。其实这种不自然感不单单是在我们身上会体验出来，其实在耶稣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过不少的这样的一种不自然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最典型的在耶稣的一生里面，他的一个张力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在比拉多台前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去面对比拉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天上的万王之王， 一个是天上真正这位宇宙真正的君王和掌权者，但他在地上却要受一个人间的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来审判。所以当时比拉多他就问耶稣说，犹太人说你是王，你是不是王啊？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的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定会起来什么为我去征战。所以耶稣在这里向比拉多讲的是一个天国的一个秩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天国的秩序并不是你们罗马人理解你们的秩序。对于罗马这样的一个帝国来说啊，有人会觉得罗马应该是这个地上人类历史上存留过最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就如果东西罗马分裂之后都算上的话，它应该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存留最长时间的帝国。所以当他面对罗马政权的时候，他告诉比拉多说，我的世界，我的国的秩序并不同于你们罗马帝国的秩序。罗马帝国的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罗马帝国的秩序是在于，就是说我要保证我这个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要保持这个社会的秩序，我甚至会什么？我甚至会为了这种秩序而什么牺牲真正的良善和公义。因为当比拉多他审判完耶稣之后，比拉多觉得耶稣有没有罪？大家记不记得？比拉多没有发现耶稣有一样的罪，但比拉多为什么要钉耶稣十字架？因为他怕犹太人什么？怕犹太人，一个方面怕犹太人起来反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他的什么？为了他的乌纱帽，对不对？所以对于比拉多，对于一个世俗政权的这样的一个统治者来说，他心目中秩序是要比真正的公义和良善是更高一等。但这种秩序它会以一种什么集体利益为一个就是遮盖的这样的一个借口。所以他们在他这一个世俗的政权里面，就是说秩序是产生良善的本源，秩序是在良善之先，所以秩序是他们当时看起来最重要的一种东西。其实不单是罗马帝国，其实在整个的古代社会里面，就在人类的古代社会里面，我们都其实会一直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其实每当一个群体，无论是一个民族也好或者是一个政权也好，对于一个群体每当他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第一时间去想的是什么？我要找一个更好的秩序去什么？去维护我们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大家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啊，在士师记里面，当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当他去面对腓力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想的是什么？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像古代近东国家那样，我要建立一个王权的政权，以一种更好的秩序来什么？来维护我的统治。当以色列所罗门王国分为南北两边的时候，所以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为了维护他的政权，他怎么办？他在但和伯特利两个地方设立了什么？设立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他是通过设立一种新的宗教秩序来维护他的统治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稳定性。然后当北国以色列，当他去面对北边亚述帝国的兴起和威胁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办呢？我们说过，他们就跟亚兰帝国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同盟，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去面对他们的威胁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威胁和维护自己的一种利益。 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古代社会在人的社会里面全都是如此。每当有这样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想，秩序会是良善的一个本源，秩序会让我们经历一个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在。不过当我们今天，当我们看我们何西阿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并没有肯定这样的一个秩序。其实神并没有在这里给我们展示说秩序是这样的良善，或是美 人间的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本源。那大家看第三节，其实在这一章经文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神他就借着先知何西阿这么说，他说以色列丢弃了良善、啊、他说以色列丢弃了良善。那大家注意这个良善、这个词的希伯来文 top， 良善这个词并不是只是指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心地善良，或者是就是心地很淳朴的那种良善。良善这个词是指一种社会的一种福分，是指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一种非常终极的一个福分。所以这个里面就我们看到第三节有不少圣经旁边就会写，就是说或者翻译为福分，或者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应该翻译为什么小康社会、啊、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说以色列丢弃了良善，然后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讲了三个方面的秩序的一个问题，而这三个方面的秩序的问题都没有反映出就是说神的良善。那第一个是在第四节的经文里面，那第四节的经文他们讲神在这里讲什么，他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那第一点，政治秩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政治秩序并没有反映出良善。然后第二点是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啊、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六节到第六节、啊、第四节的后半部分是这么讲，他说他们用金银为自己什么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了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这里讲的是什么？以色列的宗教秩序，当时候的宗教秩序并没有反映出神的良善所在。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第三点。第三点里面这里这么讲，他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什么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的手里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国际的一种秩序。所以在当时我们发现，当神说以色列丢弃良善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无论是他们的政治秩序、宗教秩序，还是什么，还是国际秩序，其实这些秩序都并不能反映出神真正的良善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看回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场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耶稣所讲的东西也是相似。当他跟比拉多说我的国并不属于是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臣仆必定会为我征战。比拉多他不明白这一点，比拉多他会问耶稣说那究竟什么是真理啊？比拉多他会去看耶稣的时候，他问他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比拉多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愿意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国度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就是完全不顾的去传道。所以当耶稣他去告诉比拉多说我自己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耶稣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他需要来到这世上所建立的一个国度，并不是从秩序产生良善的国度，而是什么？而是从我们认识那位良善者而产生的一种秩序。所以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前后之间的顺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你究竟把秩序放在良善前头，还是你是发现其实是我们有了一个终极的良善，我们有了与那位真正的良善者的连接之后，我们再去思想这个世界的秩序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很有意思，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记载说他教导过门徒们究竟怎么建立教会，究竟教会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他也没有教过门徒说你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传福音的策略，应该怎么的一步一步开始就是海外宣教，然后把整个的世界全部得着。而是什么？而是当他自己复活之后，当他见到那批门徒聚在那里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对那一帮门徒说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的平安不被这些犹太人吓到，愿你们的平安不因为我在这世界上的受死而被影响，愿你们的平安被我的复活真正的建立起来，然后让这个世界能够知道你们并不惧怕他们。所以门徒在后面，他们才有了一种完完全全不属于这世界的平安。所以门徒他们的生命才真正被耶稣建立起来之后，教会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其实无非就是维持了1000多年。但今天神的教会在基督复活之后将近2000年依然在这地上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问题，究竟你是相信我是要用一个秩序来维护良善，还是说我认识那位至善者之后，我渐渐知道这世界的秩序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很有意思，所有圣经里面很多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们会把这种复活的生命，会把一种属神的生命带到他们的所在的社会秩序里面。比如说先知但以理，他是一位什么？一位被掳的人里面的其中一个，而且他被掳到的地方是什么？巴比伦，一个完全拜假神的一个国度。但他却可以什么？他却可以做王的酒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做了什么？做到什么国家总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能够把神的美好神的秩序带到巴比伦这个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但同时他也有一种魄力，就是什么？当这个国家的王尼布甲尼撒王，当他颁发一条命令说我不许人祷告的时候，他什么？他敢于不从，他依然1天3次开着窗向神去祷告。我们也会看到使徒保罗，当保罗说到说你们仆人要顺从主人，你们妻子要顺从丈夫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维护一种社会伦理或是一种社会的奴隶制度那么简单，并不是说啊，我们基督徒维护这种制度让我们在这社会里面相安无事就行了。 而是他讲是什么？这种顺从是什么？反映的是我们对基督的顺从。如果这种社会秩序就是主人和仆人的秩序，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秩序，丈夫与妻子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秩序，并没有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作为一个支架的话，那么这些其实全都是很容易会被滥用，或者是 被 manipulate 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大家应该知道是不是？那可能姊妹们更加能体会，是不是？当丈夫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你们什么感受？当一个丈夫他真正属神的时候说这句话，和其实他只是想什么滥用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秩序所在。所以其实对于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是，其实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在主里就是 来进行婚姻，其实并不是说基督信仰要求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婚姻制度，而是什么？而是基督信仰告诉了我们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样，是一种与神连接之后所有的秩序，而并不是一个什么，而并不是要求说我们把这东西做了然后就完全就好了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大家能够体会到里面的一个不同点所在吗？所以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很有意思，有一位神学家他叫做 Stanley Hauerwas。 其实他有一段关于罗马书的讲解是非常精彩的。他讲罗马书，他讲什么？他说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你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教导叫什么？你们要顺服掌权者，对不对？你们要顺服掌权者。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在上掌权都是有权柄，并不是空空的配件，而且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他同时也说，他说但我们要看到罗马书在讲第十三章之前是第几章？第十二章。当然第十二章讲什么？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你要在什么？你要在凡事上都什么？要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是这样的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承载这样的一种顺从的社会制度，而并不是这样的一种顺从的行为定义基督徒的本身。大家知道这个顺序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定义基督徒本身，就是说你不顺从你就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很容易我们的信仰是变成一种投降或者是妥协的一种信仰。因为某一天如果有一个王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颁一条法令不许你祷告的时候，那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有张力，你就会感觉不自然，那我祷不祷告，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先看十二章再看十三章，这 Stanley Hauerwas 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顺从所有的一些社会，包括后面的所有的社会的伦理，都是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来承载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伦理所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活在某一种秩序里面。其实我相信大家其实在这里，其实你在温哥华与我相遇，其实你就告诉了我，你们都是懂得把生活带得井井有条的人，你们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是不是？但在这样的一些秩序里面，其实神并没有否定这些秩序的本身。这些秩序是很好的东西，甚至是有这里面这些秩序里面，就是我们通过这里面给我们生活带来所有的美好，都是神非常愿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美好。只是问题是在于人本身，就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太习惯于这样的一个规律之后，再习惯于这些秩序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美好的源头看作是 这些规律是我们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开汽车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开车如果出什么状况，或者是一些小意外，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本身，而是在于什么？驾驶者本身。包括也是，其实无人汽车出事，你不会说，哎呀，我那个无人汽车太差，我去打它一通，或者是我把它砸了就可以，是不是？但无人汽车出事的时候，你去找什么？你去找它设计者，对不对？所以关键并不是在于这些秩序本身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否注意到承载这些秩序的美好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和与那位至善者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灵命所在。所以比如说，如果一旦我们会觉得可能我们的 GPA 是我们的美好生活美好的终极来源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错过很多我们属灵成长的机会。或是我们觉得可能我在温哥华买房是一个终极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那其实我的时间都会搭在我怎么升工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对不对？或我会觉得可能我养小孩他周天的钢琴班是更加重要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很多跟弟兄姐妹们连接的这样的关系。那其实无论是 GPA 也好，买房也好，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都是在生命里面神愿意给我们的美好。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去承载这样的一些美好，让至圣者是我们良善的来源，而并不是这些秩序是我们良善的来源。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其实不是年初，应该是上一年年尾，就是圣诞节之后的一个时候的时候，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人经历。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其实是我自己一直都有一些 ambition， 都有一些野心，就挺想为自己去计划以后有没有机会继续去晋升我的学业，或者再去读一个 PhD 的这样的一个。其实这是我非常盼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简直太好了。对，那可能对于我以后无论牧会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我都觉得有特别大的好处，趁年轻赶快多学一点，对不对？但在很有意思，在我在上年年底，就是我在有一天其实在一个美国的大农村里面祷告的时候，那个早上其实非常漂亮，其实是看到有一道彩虹，就是刚刚刚朝阳升起的时候有一道彩虹在那里。就当我去为我下一年，就是今年，就下一年我跟我太太的人生计划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当时神特别清楚的给了我一句话，就是说 Don't plan for it， 不要为那个去计划。就是说他没说我不给你，而是不要为那个去计划。对，其实不要把这个秩序放在了神自己之上。其实这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复活生命里面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没有一种余地啊？我说是余地，就是这种余地，就是当神打乱了我现有的东西之后，我依然有信心说，神，我相信你在后面所建立的要比现在的更美好。就是当神拔出我现在就是那种很舒服的那个领域之后，很已经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秩序和规律之后，我依然说，神，我相信你要建立的那个秩序要比现今的更美好。其实就是这就是神问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为你们在末世预备那位救主， 比你们看见所罗门繁华的时候要更加美好。其实这就是神今天给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秩序和美好，秩序和美好可能会有点绕，但简单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生命是否有余地让神去破坏，或是让神去拆毁我们感觉舒服的，而愿意进入他的呼召，一个更加不一样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所以愿神复活的大能通过今天我们一同纪念他的复活，可以运行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相信他的良善是我们生命秩序和美好的来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何西阿书里面，主，你虽然有许许多多关于审判的经文，但主你自己在这样的一些审判，在这样的一些拆毁拔出之前，其实你在第一到第三章里面已经应许了我们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和你自己再去爱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主，我们在生命里面都有许许多多我们把握住的规律、把握住的秩序和美好，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主，唯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主，你今天在我们身上运行，让我们相信你才是美善的来源，你才是我们生命秩序的真正的建立者，你是那位愿意带领我们进入应许和真正美好的那一位。愿你复活的大能常常显明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